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将今天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恩膏与我同在，也与弟兄姊妹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从罗马书的经文，我们找到你，摸着你的心意，我们一生信靠你到底。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你的人，被你宝血所救赎的人，求你与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在你面前坚贞的信心，持守的信心，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再回到弟兄姊妹当中啊！记得四个礼拜前在这里，我在讲罗马书第三章啊，那时候是4月25号，已经过了四个礼拜。那这四个礼拜的当中啊，在中国宣道，已经刚刚才回来啊，礼拜四晚上到，今天能够回到各位当中，心里面很高兴啊。前后都是在那个讲道都在这里啊，特别有一个感触啊。这次我讲的这个题目呢，是用效法亚伯拉罕的信，是一个罗马书的一个系列的一讲章。那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在小的时候有没有写过一个作文的题目，叫做我所敬仰的一个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写过啊，有的人写一些民族英雄啊，写一些伟大的人物，有的人呢写我最敬仰我的爸爸啊。那为什么一个人要写这样一个题目呢？我相信对每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他一生从小的时候就确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他所追寻的。那这个人呢，活生生的在他面前，让他成为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样的话呢，可以激励他以后一直往这个方向好好努力，好好发展。最后呢，他也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实现他的愿望，来成就一个他要达到的目标。我想这个从小写这样一个作文题目，老师可能有个特别的目的。那我们在想到圣经当中很多很多宝贵的教训，我们有没有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做得到吗？会不会是一个属灵高调，好像我们每天都在讲，那事实上没有人做到。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榜样，他们真的是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而我们看到这个榜样的时候，我们效法这个榜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积极的往这个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来去努力。我相信 这段经文本身，保罗在写下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他前面一直在讲因信称义，他讲了半天不如拿一个榜样出来。这个榜样一拿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人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榜样，我只要跟他一样的话，我也能够因信称义。所以呢，这段经文保罗就在第四章当中拿出一个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信心的榜样。我们知道在上一次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称义是什么意思？我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称义不是我变成了一个义人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意思呢？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看作是一个义人。这有什么不同呢？被看作是个义人，必须要神将我们所有的罪赦免了。我们本来是陷在一个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本来在神的震怒当中，然而神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慈爱，他愿意将我们从这个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而这拯救出来唯一的方法，我们上次称义为靠信耶稣，大家记不记得就上次要讲的题目，那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将我们的罪遮盖，将我们罪洗清，以至于我们能够从败坏罪恶的这种地位上得到拯救，而被神看作是一个义人。这就是称义的意义啊。那我们知道称义的意义了之后呢，称义靠着什么方法呢？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了，称义为靠信耶稣，也就是靠着信心。既然神的愤怒，在我们的罪上的愤怒，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洗清，所以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跟神来交换这个赦罪的恩典，而是完全要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而这一点一提出来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并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生所努力的方向，他们是靠着 我们好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能够讨神的喜悦。还有呢，他们所夸耀的是他们是一个蒙神所拣选的神的选民。那选民的一个记号就是割礼，他们是所有愿意进入神的选民的人必须要受割礼，这是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呢，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守律法的。神让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而让他们能够成为律法之子。他们生下来之后成为一个律法之子，从小研读律法，一生守住律法，而这个是他们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犹太人他们什么事情让犹太人觉得他们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就是行为、割礼加上律法。而这三点呢，在今天的第四章都保罗都提到了，说这三个都不足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不能。那保罗告诉我们说，靠称义不是靠着好的行为，不是靠着守割礼，不是靠着守律法，而是靠着信，单单凭着我们对神的信，我们能够得到称义的地位，这是称义的得到称义的方法。第二个呢，他讲到了为什么一个人得称义不是靠着好的行为，不是靠着守律法，不是靠着受割礼。亚伯兰就是一个好例子。亚伯兰他得称义的完全不是靠着这三样东西，而是靠着对神的信心，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讲到了。所以呢，所有我们今天后来的人，只要跟亚伯拉罕效法他的脚步，与他做的一样，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称义的地位。所以呢，这是第二点，说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重点。第三点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心，我们要怎么样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能够跟亚伯拉罕一样得称义。所以今天主要讲的这三点，就是称义不是靠行律法、受割礼还有守律法，不是靠好行为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提到的是，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也能够跟亚伯拉罕一样得称义。第三点，我们讲到如何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大纲是这样子。那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从罗马书的四章一到八节，我们来看翻开圣经，罗马书四章一到八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如此说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似乎在跟犹太人的这种三种他们所认为非常尊尊非常的宝贵的那种观念来做一种抗衡。他们所认为的宝贵的观念是，他们一直都在靠着好行为，靠着受割礼跟守律法，他们一直保持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在神面前得神称义。而保罗呢，在似乎在跟他们做一个辩论，他说这三点不行的，三点不能够靠这三点不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义。而怎么样能够说服犹太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犹太人所敬仰的一个伟人。如果这个信心的伟人是犹太人所尊重的，那他就能够足够来说服犹太人那三样不能够让他们得称义。而今天他找的这个信心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也就是所有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的信心的始祖。这亚伯拉罕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尊敬的信心之父。所以呢，基督徒跟犹太人都敬仰亚伯拉罕，都尊敬亚伯拉罕。那我们就不妨来看一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得称义的，他怎么得称义，我们也照着他的榜样，我们也能够得称义。那看到保罗所引用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讲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而这段经文 实上是告诉所有的犹太人跟基督徒，称义不是靠着守律法，不是靠着受割礼，不是靠着好行为，而是靠着对神的信。亚伯拉罕在领受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是神在向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将来要给他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而当他愿意因着信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神就算他为义。而那个时候没有谈到好行为，没有谈到受割礼，没有谈到守律法。所以当保罗拿出亚伯拉罕当作例子的时候，就非常有说服力，让他们看到称义不是靠着这三样东西，称义乃是靠着对神的信心。这是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例子而得到的结论，而亚伯拉罕也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靠着信，而不是靠着行为、割礼或者是律法来让我们得称义的。那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到底学到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经文说，因为如果亚伯拉罕是因着行为得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了，但是这就不是出于神的。这句经文呢，它是一个假设语气啊。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假如昨天你来我家的话，我就会烧一顿好菜给你吃，请问你昨天吃到好菜了没有？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英文非常熟悉的假设语气，因为它是过去式的假设语气啊。所以呢，他这句话讲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然后呢，如果亚伯拉罕是因着行为得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了。可见他没有可夸的，因为他不是靠着行为得称义啊。如果他有可夸的，这就不是出于神的了，出于他自己的了。所以呢，既然他不是靠着行为称义，所以这一切称义是完全出于神的，他在神的面前毫无可夸。这是这句话本来的意思。一个人有可夸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常觉得有些事情是觉得还蛮得意的，还蛮骄傲的。但是呢，神不愿意让我们把称义的这样一个条件放在我们对自己的可夸的事情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性常常让一个人觉得很好的，自己很好的事情，往往让他陷在那种自满自足当中，把功劳、把荣耀统统归于他自己。一个人如果把荣耀归于他自己，那是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神希不希望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自夸自傲的？神不希望的。这是保罗以他一生的经历所得到的结论。他一生有很多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夸自傲。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是个便雅悯支派的，他是一个在律法上的义来讲的话，他是无可指摘的。然后呢，他在热心上，他逼迫教会的这些东西，在他过去他都觉得很可夸。他觉得说，你看我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人，我在神的面前神这么的喜欢我，我为神这么热心。可是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粪土。为什么粪土？都在抵挡神，都在甚至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让他接受耶稣基督，反而排斥他，然后呢在攻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呢，他知道他过去的那一些可夸的事情没有一样能够帮助他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赦免，反而让他自高自大。所以呢，他知道让人可夸的事情在人的罪性当中没有办法让人得称义，反而是一种让人跌倒、让人败坏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靠着行为不单单会让人有自夸的心理，而且它实际上也不能够让人得称义。因为我们手中所做的行为，所有事情都被我们本来那个罪性所污染了。什么叫做被罪所污染的呢？当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在某方面很值得骄傲的时候，那个罪性进入他的心中，那个骄傲就成为他跌倒的绊脚石，所以呢，当一个人没有把罪对付清楚的时候，任何可夸、任何好的这种行为在他神的面前都不能够让他得称义。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各位就知道。如果说今天有一 你在自己修车，然后呢修完车的时候满手啊油污，当你走进了你家之后，你太太一定要你怎么样，先去干什么？对，你说哎太太哈一下，就太太是怎么样？ No， 对不对？他一定说不要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手是黑的。然后呢当你手是黑的时候，你碰到什么全都是黑的，全都脏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先对付我们的罪，而我们去讲究好行为、守律法、受割礼，这一切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不但不能够让我们得称义，反而玷污了，让这些事情都被我们的罪所玷污了。所以呢，一个人得称义必须要先面对我们自己是在罪性当中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得赦罪，如果不得赦罪，这一切的好行为、守律法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再往下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呢，保罗用亚伯拉罕，旧约亚伯拉罕的故事来支持他的论点。他从第一到第八节里面，一直你看到一个重复出现的动词叫做算。好，第三节中，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作他的义。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第五节，他的信就算为义。第六节，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第八节，主不算为有罪的，这是有福。那我们来看看这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人有人的算法，神有神的算法。这个算在原来的意思上面叫做 credit。譬如说今天假如别人给你一张支票，你把它存到银行里面去，那你的银行就多了这笔账。这笔账呢就算成是你的钱了，算在你的账上。那这就是 credit。那如果你做一些好的事情，然后呢你在长官的面前说诶，我做了一些好的事情，我在对公司有些贡献，然后呢你就得到了这个 credit， 你的长官就觉得说诶，你对公司有些贡献，这就算在你的账上。那神说神要怎么样将义算在亚伯拉罕的账上呢？现在有两种可能的方法。一个是亚伯拉罕自己的功劳，他配得到神把义算在他的账上。另外一个呢，是因为神对他的恩典，不是他自己的功劳，而是别人所做的算在他的账上。那这两个哪一个是对的呢？事实上是第二个。那我们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的义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情让神把这个 credit 啊，把这个账算在他的账上，把他功劳算在他的账上，而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他出于对神的信心，神把义加在他的身上。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他本不配该得的，但是呢神因为对他的怜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接受了神所算在他身上的义。那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让神得称义呢？他是什么时候让神得称义的呢？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圣经什么地方讲到亚伯拉罕得称义。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因此算他为义。那这个算在不管是在旧约的新约里面都是用一个过去的时态。什么叫过去时态呢？就是说神在那个时候已经算他为义了。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创世纪十五章，是在讲他离开加勒底乌尔到个地方去。那时候呢他连儿子都没有，他受割礼了没有？他没有受割礼。他以撒还没有出生，然后呢律法还没有颁布，他还没有受割礼，他也没有经过信心的考验。然而什么行为都还没有做出来，为什么神能够算他为义呢？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一个人的心如果对了，他在神面前一切的行为必然从他的心所发出来。他的心对了，他后来一切神也能够知道，他必然会行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作为来。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 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还没有通过许多神的考验，当我们还没有很多好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出于一个对神真诚的信心，我们对神有一个完全信靠的心，而这个心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喜悦，他能够称我们为义。所以呢，称义是一个地位的改变。我曾经用一个例子来举什么叫做地位的改变。如果你以前曾经参加过一个帮派的话，但是呢你改过自新了，改过自新了之后呢，你离开那个帮派，老大来找你了，老大说你想要脱离帮派啊，你看很厉害啊，来，我要你看你自己的样子，你看完全跟以前一模一样。当你被老大这么一讲的时候，你心想说，是啊，我怎么还很多的旧习惯还没有改变。但是呢，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还是那个帮派的人，还是你已经脱离帮派了？你在地位上已经是脱离帮派了，你不再是那个帮派的人了。你要跟那个老大讲说，老大，对不起，我以前是你的帮派的，但是我今天不是了，我已经脱离你的帮派了，我已经改过自新了，我已经是属基督的人了。这是一个地位的改变。你的行为可能还没有达到神对你的要求，但是呢，在你地位上你已经下定决心，你再也不受那些旧的那些罪的习性的捆绑与影响了。这是你的决心，这是一个地位的改变。所以称义它本身事实上是一个地位的改变，是神所做成的事情。那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个称义上有个误解，认为就是哎呀糟了，我还达不到神的标准，我还不够得，不配得称义啊，糟了啊，我还有很多的罪没有对付，所以我还不配得称义。你要知道，当你对神有个信心，愿意来认你的罪，求神洗净你的罪的时候，你在耶稣，你靠着耶稣的血将你的罪遮盖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已经有了称义的地位了。这个称义的地位是已经达成的，就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那个算是过去式，已经成就的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就是神称人为义，不是看人的行为，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没有的啊，因为这一切，如果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行为的话，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觉得有一点可以自傲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有自夸的地方。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信主的经过，自己所做的跟神所做的有差别有多大，你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在2000年前预备了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那时候已经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他让圣灵保惠师将这个福音借着使徒然后传到世界各地，漂洋过海传到了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心里面还是很刚硬，我们有时候还是心里面还是很悖逆，认为说这个福音实在是太这个莫名其妙了，这福音根本不可信，心里面很刚硬，说我不要信，我不要信。但是呢，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改变了我们的态度，让我们屈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知道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罪人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你向人传过福音你就知道，而且呢，你自己在当初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人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若不是圣灵动工，我们今天心还是很刚硬，我们还是拒绝福音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而我们人做的是什么呢？人做的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性的时候，我们愿意承认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求你帮助我，遮盖我的罪，救我脱离我现在的困境。这就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表现的信。所以信可不可以说是一个工作？不能。信可不可以称为是一个功劳？完全不能。它只不过就是一个乞丐说，你愿意好心的施主啊，给我一点钱吧，给我一点救我吧，让我脱离现在的困苦吧。只不过这样是一个伸出了手的一个表现，表现出我要，我需要。信事实上在神的面前没有可夸的地方，也没有一点的功劳可言，因为跟神在救恩上所做的来比，真的是微小的无比。那如果一个人认为就是我得称义是凭着我的行为所换来的话，那他 就会把这个恩典的观念整个给改变了，把恩典的观念整个给颠覆了。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今天如果你在公司辛苦的上班，然后呢到发工资的时候，老板把一笔账转到你的账户里面去，而这时候呢，你会不会跟老板讲说，老板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啊，这个月好不容易你发个工资给我了。实际上你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只会接受它，然后呢就放到你口袋里面，存到银行里面去。为什么呢？这是你该得的工价，老板因为你的辛苦所他本来就应该给你的。如果他不给你的话，你会找他要的，说这不是恩典啊，这是我辛苦工作换来的，你本来就应该给我的，你不给我的话，我要告你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是你该得的。就像你上班一样，你绝对不会说，哎呀，哎，感谢老板的恩典啊，给我这么多的薪水，让我能够好好的来过生活。老板给你是因为你跟你的工作啊，你的工作为他工作，你辛苦换来的，你本来就该有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报酬。同样的呢，如果我们认为神给我们称义的这样一个恩典是我的报酬的话，那我们就是误解了，我们就误解了这个称义的意义了。我们认为就是因为我做得够好了，所以呢，神该把这个啊，该把这个称义的地位放在我的账户里面。不是的，本是我不配得的，我本不配得，但是神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慈悲，他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加在我们身上，将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本不配成为一个义人，但是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就是讲到从前有一个穷人，那他犯了一个犯法了，犯法的时候被抓，在法官面前被判刑。这个法官一看他判的刑，这个犯的罪呢，要不然就是被关100天，要不然的话呢，他就要罚款1000元。那这个人呢，他在神的面前就他就跟法官讲了，我很可怜啊，我家里面有妻子有小孩要我养，我如果你把我关了100天，我没工作，我妻子小朋友饿死了，我妻子小孩饿死了，那你要我缴钱，对不起，我也是穷光蛋一个，我什么钱都没有，我什么钱都没有。那这个法官就觉得说，看到这个人真的也是可怜，他也愿意赦免这个人，但是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可以例外的。所以呢，那法官讲说，既然这样的话呢，这样我们大家凑钱好了，来帮助你。那法官自己先掏钱出来了，那陪审团的人呢，也把钱掏出来了，大家东凑西凑，凑一凑，999.5元，就差那5毛钱。那个这个老法官跟他讲说，你有没有一点呢，贡献一点吧。那个人说，没有，我是穷光蛋，我没有钱，要关就关吧。然后这个法官讲说，那没有办法，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尊严需要维护，法警带走关。结果呢，法警就把这个人带下去了，这个人走到门口，心不甘情不愿，回头一望，然后呢往口袋里面伸，掏出一个5毛钱，然后呢走到这个法官的面前，往桌上一拍，啪，说 Now can I go? Now may I go? 就说我可以走了吧啊。然后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在你的想法，你想这个人的心中，到底是那个五毛钱救了他，还是那个999.5元救了他？对不对？他认为是那个最后那5毛钱救了他。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要把那最后的5毛钱呢、也丢掉。就是说，就算我们在神的面前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觉得说，这是我们得称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啊，重要的条件。但是呢，连那个我们都要把它丢掉，说这个不能算成功劳，不能算成跟神来换取恩典的功劳。因为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一点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夺取了神在我们面前所付出那999.5元。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信来跟神所施的恩典来相比。我再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一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之所以得到拯救，得到称义，信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很重要？是很重要。但是呢，信跟在神的面前无法跟神的恩典来做任何的相比，因为信只不过就是一个接受而已。 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就是如果有一年一个大旱灾，大旱灾的时候呢，大家都缺水，那大家就决定要我们要想办法找水源，就是派了一个人啊，拿个水管一直接到山上去，他去找水源，结果底下的人都拿着水桶在那个水管那里等，然后呢，我们等，大家等得很不耐烦了，说等了这么久了，上面为什么还没有水下来呢？大家想说，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虔诚，还不够，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要怎么办？这样子吧，我们为了表示我们的信心，这样子，我们每个人把嘴张开啊、哦，然后呢，放在这个水管的下面，等，让啊、哦，我们越虔诚的话，可能这个水就会越早下来。大家这边嘴张开，结果呢，嘴张开越渴，越那个哦，就会发现张了半天水还是不下来。他只能就是说，为什么不下来？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呢？事实上你要知道，人的信心就只不过就是一个愿望，就是说主啊，我要求你救我，这个一表达，就好像一个人在水管的面前把水张开，而水张开与不张开跟那一个水进不进到你嘴巴里面虽然是很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真正影响到能不能够解决他的这个口渴的问题是在于源头有没有水啊，对不对？如果源头没有水，嘴张了再大没有用的。而源头有水是一个真正一个人得到拯救的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今天当源头有水，水下来的时候，我们把嘴一张开，我们就得到解渴了。所以呢，源头有水是重要的关键，而嘴巴张开是一个接受这个恩典的愿望。当你有这样一个不接受的愿望的时候，你嘴巴张开的时候，你就喝到这个水，你就得到解渴，你就得以存活了。所以信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功劳在功劳上面一点无可夸的，所以呢，就连信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可夸的一个凭借，而是要完完全全的信靠，这是神所做成的，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只不过因着信心，我们接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对神发出感恩，发出赞美，我们知道称义完全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一个宝贵的恩典。信啊，是我们的一个接受的一个凭借，我们是透过信能够进入到恩典当中，而好行为呢，那更是从信心以后才发出来的。一个人当信靠神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命得到了改变，他的行为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活出与他信心相称的生活来。这跟亚伯拉罕的做法一模一样，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而他在信的时候就得称义，然而呢，他的行为一步一步跟他的信心配合，他因为信靠神，他等待他的后嗣、哦、他就是以撒后来生下来了，因为信靠神，他愿意把以撒献给神，最后呢，通过神的考验，而最后用他的好行为证明他的信心是确实的，他的信心是真诚的。所以呢，好行为不是一个得称义的条件，而是一个从信心所发出来的果效，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好行为能够变成称义的条件啊。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就是当我们得到称义了，当我们知道得称义不是靠着做工啊，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信，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因着信改变了，这是得称义的第一步。当我们走过了这一步了之后呢，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得到了改变。我们整个人生命改变了之后，我们就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一个与信心相称的好行为出来。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整个得救的过程所必然要走的道路：称义、成圣、得荣耀，而不是将成圣放在得称义的条件。那么说，若不成圣就不能得称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后结果就是没有人配得称义。没有人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称义，因为你在律法上只要犯了一条，你就犯了众条。没有一个人在行为上在神的面前能够得以成完全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整个得救的过程当中，信心、行为在称义跟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重各自扮演的角色，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搞混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来下一点啊。接下来看，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在大他用大卫的许多的例子来描述 神怎么样称大卫为义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大卫的例子当中有提出来，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还有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是有福的，主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你看得出来这边有三个有福，这三个有福呢是不是讲到说你的行为完美无瑕是有福的，是不是你圣洁无瑕疵这个人是有福的，圣经没有这么说，而是说你的罪过被遮盖是有福的。承认我们自己本是罪人，我们都得罪了神，但是呢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而这样的人被神算为是有福的。你不觉得圣经在这点上非常的 奇妙？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行为上完美无瑕是有福的，圣洁的人是有福的话，那我们今天最后结果是没有人配能够得到有福的这个条件的。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大卫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虽然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虽然犯了罪我们一般的人都还不会犯的，又杀人又奸淫又欺骗，然而神看重他的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啊。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自己写的诗篇，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他你就赦免我的罪。他知道耶和华是个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当他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犯罪的时候，他的罪得到神的赦免。虽然他的罪是罪孽深重，但是呢他被神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见呢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是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脱离我们的罪性，唯一的办法是靠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他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够看清我们自己原本罪性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愿意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证明说称义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对神的信心。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是个得罪神的人，完全是要靠着圣灵的光照。当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啊。我们这以前我们各位小时候在乡下玩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你把一块大石头一搬起来的时候，底下发现什么东西，好多什么虫子啊！这虫子一看到你搬起石头来啊，到处乱爬。为什么呢？光照到它了。当光照到它的时候，它们躲避，它们害怕啊。实际上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啊。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喜欢在那黑暗当中的。别人说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是反对的。我们是说，谁说我有罪，你才有罪啊！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呢，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内心有许多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愿意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得罪了你，我愿意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求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的罪。”这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为什么要靠着罪得赦免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称义？赦罪跟得称义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如果一个人得称义，不是靠着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罪的赦免的话，那他可能还并没有真正的得救。一个不愿意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罪的人，我们只能够说这样的人还没有得救。那我们往下来看，那下面第二段呢，讲到亚伯拉罕既然是因着信能够得以称义，而我们呢，我们怎么样也能够效法亚伯兰的信心也能够得以称义呢？我们凭什么能够效法亚伯兰的信心也得以称义呢？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四章九到十二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我们祖宗 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的终极去行的人。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讲到的行为，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割礼以及律法。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被神称为义的呢？是在他被神呼召出加勒底乌尔，然后当他看着满天的繁星，神将应许告诉他，让他说你啊，如果秉公行义，如果他愿意信靠神的话，他神要将这个应许赐给他。而当他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因着信就接受。而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好的行为表现出来，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受割礼。为什么呢？割礼是在他什么时候受的？是在他在这个他以撒之生14年前，那时候呢，他那个割礼是在他以撒之生出生以前啊，至少呢在那个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受割礼。然后呢，律法呢什么时候颁布的？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那时候亚伯拉罕根本还没有律法出现，所以呢，如果要靠着受割礼，要靠着守律法，他完全在那个时候不能被神称义。而那时候神却称他为义，代表说他被神称义完全不是靠着受割礼，而是靠着他对神的一个信心。而既然亚伯拉罕是靠着对神的信心，所有他后代的子孙，包括以撒，包括雅各，都是因着效法他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所以呢，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既然今天都在神的面前称为是罪人，所以呢，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他们怎么样称亚伯拉罕为他信心之父？因为信的关系，他们因着信被神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肉身虽然是亚伯拉罕后裔，可是呢，神称他们为神所愤怒的人，神所憎恨的人啊。所以说，神对以色列民的拯救是对神信实那批人，就是愚民，在先知书上多次的出现，神拯救的是那些对神信实的人。所以呢，今天以色列民跟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得以称义，而我们呢也是一样。所有凭着信心到神面前的人，能够凭着对神的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够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得以称义啊。那割礼呢？我们今天虽然不受割礼了，但是呢，我们割礼对我们来讲的意义何在呢？割礼对于犹太人讲有它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而后来所受的割礼是他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所以呢，每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一看到自己受了割礼，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亚伯拉罕当时是因着信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称义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后代是一个效法亚伯拉罕信心而能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为什么这边讲到犹太人他们叫受着割礼，他们一看到自己的割礼就知道自己原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也要效法他们对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住在亚伯拉罕当里面。而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不是因着割礼而进入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里面，而是靠着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一旦进入亚伯拉罕的信心啊，靠着亚伯拉罕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进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记号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身上没有记号，但是我们都领受了一个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印记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会受圣灵的责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责备我们，我们就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向神祷告求神引导的时候，圣灵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圣灵是神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他的一个印记，也就是相当于在旧约时代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自己受割礼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啊，他们愿意啊效法他的亚伯拉罕的信心。而那个割礼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记号， 所以今天我们受圣灵也是一样，我们受圣灵是一个我们得到神赦罪恩典的一个记号。当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把握，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恩，我们最终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基业。而那个圣灵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印记，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属他的人，我们是一群得救的属他的人。神对于犹太人的应许什么呢？神对我们的应许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才得为后世，那信就归于虚空了，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好，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给犹太人一个宝贵的应许。那个应许什么呢？就是让他们的后裔要成为万民之福，神要赐给他们迦南美地成为应许之地，神要他后裔成为大国。而这个应许是给犹太人的，而神对基督徒的应许呢，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而这个承受世界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着信而得的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旧约当中从来没有应许犹太人要承受世界。而所以这边讲到一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是一个旧约对犹太人应许的一个扩大。而这个应许呢，是应验在今天基督徒的身上，也就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也就是所有因信耶稣的人，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们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也就是我们当我们进到主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能够称为是亚伯拉罕后裔。因为主耶稣本身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我们当我们进入主耶稣里面，我们也能够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属灵的后裔，不是肉身的后裔。然而所有在主耶稣里面的人呢，我们能够承受世界，这是一个应许的扩大。而这个应许呢，今天不单单在犹太人的身上，而在所有的相信主耶稣的人身上，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应许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而这个应许不是我们用行为来换来的。如果今天假如有一个你的小孩你答应他说，爸爸在你生日那天要给你一个自行车，那这是送给你的，你小孩就开始在期待这个自行车了，然后他当然很盼望，每天都在等待，说爸爸要给我个自行车，这是你给他的应许啊。既然这是个应许的话，那他本身跟这个亚伯拉罕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并不是说你要达到某个条件之后我才把应许赐给你，而是你单单借着信心你就能够承受这个应许。而我们对小孩子的这个应许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没有你如果，而是说你生日那天我就要把这个自行车送给你，这是一个你对你小孩的应许。如果过了几天之后呢，你跟你小孩说，爸爸虽然要把自行车送给你，但是呢有个条件，就是你要考你们班上第一名，如果你没有考班上第一名的话，那我自行车还不能送给你。那你看到小孩子他的整个的心态完全改变了，他就告诉他说， Daddy you break your promise。 他说为什么呢？你告诉我的，我生日就要送给我的，没有第一名的，第一名是你后来加的，对不对？你一旦加了条件之后，你前面那个生日你那个应许就废弃掉了，就变成我得第一名跟你换自行车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神将这个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要承受世界，也就是什么呢？承受神给我们将来要给我们的福分。有一天全世界宇宙的万物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要与基督同作王，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承受的。而这个宝贵的应许 如果我们今天神在加条件，守律法才能得到，受割礼才能得到，好行为才能得到的话，那今天这就不是应许了，这就是你用守律法、好行为、受割礼换来的。你要知道，不能够用称义，不能够任何这些的条件来换来，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应许，而单单靠着信心接受的。信心不是行为，信心不是条件，信心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道路。我们在英文圣经当中讲到 through faith、啊、by grace through faith， 就是神的拯救，神的称义是建立在恩典上面，然而透过信心接受的，这个途径不是条件，我们就要搞得非常清楚。好，最后我们来看，就是亚伯拉罕，既然我们知道了每一个人都能够效法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得以被神称为义，然而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怎么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个怎么样的信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个随便的信心，不是一个虚假的信心。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信靠神。他从加勒底乌尔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呼召，说亚伯拉罕，你出来带着你的家人出来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就愿意顺服，就带着他的所有的东西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愿意到一个甚至还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他就愿意去了。去了之后呢，当神愿意将满天的繁星向他展现，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然后呢，然后他就相信了神的话。虽然那时候他没有小孩，而且呢，这小孩是在他14年之后才出生的，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从他出加勒底乌尔到他最后以撒出生有25年的时间，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等待的时间需要很大的信心的。所以这信心不是一个随便的信心，而不是一个暂时的信心，不是一个虚假的信心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真的就要活得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怎么信神我们也怎么信神，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信心。有人认为就是我今天信心是觉知的信心，就好像觉知祷告的时候，举手觉知，这代表我的信心，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没有错。然而这个信心绝对不是暂时的信心。如果你今天在布道会的时候一时感动觉知了，但是回家之后想说哎呀我太冲动了，然后呢这个不算了，然后明天之后你就不信了，而这个就不是一个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持续的信心，他的信心能够支持他听到神的应许愿意顺服，甚至支持他后来的行动。所以呢，是一个活信心，是一个持续的信心，是一个能够坚持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必然能够要像从亚伯拉罕身上来学习是怎么样的信心。我整理出来有两点，第一个是在不利的环境下对神完全的信靠。当神告诉他说在17节当中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到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跨过的一个信心的障碍。当一个人99岁的时候还想到自己能够生小孩，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不孕症治疗的这种朋友。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治不孕症的时候，开头的时候还满怀的信心，说我们一起来跟他太太说我们一起来不孕症治疗。然后呢，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而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最后说我不要不孕症治疗。为什么呢？我不想再经历这种一次一次的打击，一次一次的祷告，然后最后呢都失败，我宁愿没有儿子，我不要再做不孕症治疗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是一个99岁的老头子，太太已经89岁了，已经月经都已经停止了。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告诉他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小孩的时候，他要多大的信心才能跟太太提出要求，说太太啊，我们再试看看吧。这是一个多大的信心啊，要很大的信心才能接受。你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对神有足够的信心，我们绝对不可能跨出这一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他真的是对神深信不疑，神告诉他的话他就完全接受，完全相信，愿意信赖神。所以我们看得到还有 第二点，我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在一个绝望当中还存盼望的信心。他等了多少？25年。而这25年当中，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起起伏伏的。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这种等待的经验。我不知道你等过25年吗？你为了什么事情等了25年？我想很少人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么强的、这么持久的信心的。你如果等了25天，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能够持续祷告25天。那我过去曾经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失业，那跟神祷告，那时候很难过，为什么呢？看别人都找到工作，为什么我找不到？然后呢，本来开头的时候信心满满，认为说2个月就找到了，但是呢，2个月之后找不到呢，每天就是望着窗外一片漆黑，没有前途，认为说这个没一点希望都没有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然后就在每天都在盼望，在那等待，最后呢，等了十个月，最后神很奇妙的成就了就是我对他的祷告。那你就知道，就是在那个等待过程当中，是一种心里面对自己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呢，在等待过程当中最难熬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有啊？到底是再等一个月，还是再等10个月，还是再等25年？如果25年的话，那还要等下去吗？你看亚伯拉罕是真的等了25年了，等了那个儿子等了25年，最后呢，你要知道神成就了他的应许，儿子生下来了，而且呢，就凭着那个儿子，今天世界上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他的那个儿子开始的，他的一个儿子繁衍的后代成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耶稣基督也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后裔而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神的应许必然要成就。而能够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对神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在绝望当中对神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能够在几乎不可能的环境之下还坚持对神完全信靠的人。我们今天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效法这种信心呢？还是举手决志之后，然后回家之后就忘记了这种信心？还是一时兴起之后，回家之后就信心冷淡的信心？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亚伯拉罕信心不是个随便的信心，而是一个对神认真、对神持守的信心。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在第28节告诉我们的，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能不能够跟亚伯拉罕对神所应许他的信能够相比呢？我们信不信神从 主耶稣从让 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应许，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不信？我们当成是这个神话故事，当成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还是我们真的信靠他？主耶稣说他从死里复活，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应许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没有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要见主的面，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在他面前得荣耀，我们将来持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有一天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相不相信主耶稣的应许？考验着我们对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不是能够效法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的信是个暂时的信，是个随便的信，还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持守的信，完全信赖的信？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对神有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信心，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凭着信心见主的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虽然是一个信心微弱的人，有时候会摇摆，但是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心力，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看到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怎么样跟随你而走。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即使是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完全信靠你。 即使在需要等待，我们仍然愿意存着盼望等待下去。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在世所活的每一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也就是盼望你来的时候加给我们的荣耀，那是绝对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而我们凭着信心接受，我们盼望那一天的来到。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有一个坚定到底的信心。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